就被啊就就后没有多久以后呢，他就死了。那么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说，到底他做王四十年而死，是不是跟他的脚病有关系呢？脚病会死吗？这是我们不知道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晓得这是亚撒的结局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亚撒呢的确是逃生喜悦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很可惜，在他身上呢，有正面的，也有负面的，有35年都是正面的，后面的5年晚年晚节不保。那结果呢，你看见那个最后5年是负面的，那么这是亚撒的情形。那么约沙法呢也是如此。那么如果大家读约沙法的故事，你可以看见圣经特别用说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，还有呢你看见腓力士人呢还有阿拉伯人都来进贡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的的确确这个神呢特别祝福约沙法，所以约沙法的的确确是把见证带回来那一位，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很可惜，就是因为他大有尊荣和资产，他就和亚哈结亲了。所以婚姻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，明白吗？你等一等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当他真的和亚哈结亲的时候，就对权贵来说，如果跟亚哈结亲，应该是再好不过的事，对不对？同样是以色列人。那么现在如果能跟亚哈结亲的话，那么以色列跟这个什么跟这个犹大国之间的难处就会减少了，摩擦当然就会减少了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就是因为结亲的缘故。所以怎么结亲的呢？你再读下去很清楚，他的儿子约兰就娶了耶西别的女儿。那没有什么女儿都可以娶，怎么会娶耶西别的女儿呢？所以这两个一结亲以后就带来了许多的祸患。那么等一等，我们再读下去。今天晚上我们再读下去，我们知道到底这个约沙法他种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恶果。那么这件事情的确是不讨神喜悦的。那么，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？那当然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们知道说约沙法呢就和亚哈走得很近，还有他的儿子亚哈谢也走得很近。还有和约兰也走得很近，那么结果神也是借着先知责备约沙法。那感谢主，约沙法是有悔改，约沙法在行动上很明显的，他真的回到神的面前。那么尤其大家还记得吗？神就借着这个东方诸王，借着摩亚大军，还有借着亚门的大军，那么叫约沙法全国上下，包括孩童，什么都来到神面前，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。今天如果约沙法能够来到神面前，谦卑已经难能可贵了。那约沙法能率领全国上下，就向神祷告。结果他们刚好在唱诗的赞美的时候，结果神就为他们击败了敌人。所以这场战争很明显的不是他们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神让约沙法学一个功课。当约沙法最低的时候，可以说是约沙法一生最高的时候。你很少看见约沙法一生的最高峰。我们普通想的最高峰，一定想的大有尊荣之才。结果什么呢？结果反而跟亚哈结亲了。但是后来你看见了，因着神让他在神大能手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那么你看管教的时候没有离开他。所以约沙法他真的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让圣灵做更深的工作。所以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他那么谦卑的。他一听见那个东方的大军要来，他说我怎么能抵挡这个大军呢？所以你看见那个灵是完全仰望的灵，意思就是说除了神出来做事，他不可能打这样的胜仗。那因着约沙法率领的全国上下对于神有一个完全的依赖，这个时候当他们真的能够谦卑服服在神的脚前的时候，全国上下都是如此啊。那个时候你看见果然神就为他们打了一次美好的胜仗。所以约沙法谷就变成很重要的地方，意思是说等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有一个战场是在约沙法谷。那么你讲到约沙法谷，就是指着从死海，如果你要往耶路撒冷去的话，那么一定要经过一个山谷， 那个山谷就是约沙法。那么在那里，你看约沙法，他不是只是凭着祷告，他光刚好把唱诗的人摆在前面，当他们刚好唱诗赞美的时候，神就为他们打了胜仗。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少有一个战争像约沙法这个战争一样。所以请记得，那么约沙法这个所经历的，就是以后将来以色列人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所经历的。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，这个东方的王不只要来到了哈米基多顿，有一部分也到了死海的附近，然后经到了约沙法，因为到了约沙法谷很快就到耶路撒冷，所以到了这个撒加利亚的时候，到了撒加利亚这里就看见万国围困耶路撒冷是怎么围困的。好，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最后我们读到约沙法的时候，约沙法是圣经是这样来结束他的故事的。所以从这里你看得很清楚，那么头100年，一开始的时候，罗伯安和亚比亚的确走在神心意的道路上，所以你可以分别的出来到底南国跟北国不同在哪里，明白吗？虽然他们也曾经失败过，也软弱过，但那个路还是对的，还是讨神喜悦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也这个要这个这一点是很重要，和北国就是不同。这就是到底他们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让基督在他们身上掌权的。所以这是当我们读到南国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早晨所注意的就这四个王。我再说一个，罗伯安17年，亚比亚3年，亚撒41年，然后约沙法是25年，所以这就结束了头100年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今天晚上要来看的就是第二个100年，尤其是在他们也有一期是在整个分裂快结束以后，最后他们不是被挪走了吗？在这以前很明显神带来了两波的复兴，一波的复兴是借助亚撒跟约沙法，那第二波的复兴呢是借助乌西亚和约坦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到底这个故事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1章，你看讲到我们的主家谱的时候，那么这其中讲了14个王，其实呢我们这以色列坐在大卫宝座一共是18个王，但有4个王呢好像圣灵用一把剪刀把他们剪掉了，他们曾经是坐在大卫宝座上，如果大家读历代志上下的话一共18个，但到了马太福音只剩下14个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有3个王是坐在大卫宝座上，但神不承认他们，他们好像坐是坐在那里，但是好像白白坐在那里一样。所以我们回过头我们要问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所以大家看看很清楚的第7节，所罗门生罗伯安，这是第一个，对不对？这是分裂以后的。罗伯安呢就生亚比亚，也很清楚他们刚开始的路都是很正确的，但是后来他们慢慢软弱。然后亚比亚生什么？亚撒，就41年。亚撒生约沙法是25年，所以这样就大概涵盖了什么？涵盖了头100年。那现在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就是约沙法，你看见因为大有资财，所以与亚哈结亲的结果他就生了约兰。生了约兰以后呢，要记得约兰的妻子呢就是谁呢？就是耶西别的女儿。那么后来你才知道，就是耶西别的女儿几乎篡夺了大卫的宝座，因为大卫的宝座没有篡位的事情，没有，唯一篡位的是谁呢？就是耶西别的女儿，有其母必有其女，那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现在就是说，既然约兰娶了耶西别的女儿，那留下来的结果就是你很难很难想象的。那如果你根据这里的圣经告诉我们是约沙法生约兰，那么约兰呢生乌西亚，这怎么可能？约兰怎么忽然就跳到乌西亚呢？不可能，因为这个约兰底下还有个亚比谢，亚比谢底下亚哈谢，对不对？亚哈谢底下呢还有个叫约阿诗，约阿诗底下还有一个叫做亚马谢， 最少有这三个王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。但是呢，就是因为约兰的妻子的缘故，后来你知道有一些事情发生了，所以等着回过头你来看那一段的历史，加起来总共是70年。你知道亚哈谢是1年，约阿斯是40年，亚玛谢是29年，29+1=30，30+40=70年。稀奇不稀奇？从约兰一直跳到约西亚，中间就跳过了70年，神根本就没有计算。有三代，三个人坐在大卫宝座上，好像从来没有坐过一样。而且他们中间的确经过了70年，但是圣灵完全跳过去。所以很自然的是从约兰就直接的跳到乌西亚，然后乌西亚呢生约坦。所以从这个王，从这个家谱里面，你可以看出来是约兰带来了见证的荒凉，然后是到了乌西亚到约坦的时候才带进了复兴，才带进了恢复。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二波的恢复，因为乌西亚和约坦没有多久以后，我们叫北国就亡国了，那南北分裂的起因就结束了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就是在以色列还没有犹大，有就是也就是这个北国十个支派还没有被掳以前，那么的确有两波的复兴，一波是借着亚撒和约沙法，那另外一波呢就是乌西亚和谁呢？和约坦。那么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复兴。不过这一段的故事很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其中有70年是神不算的，虽然神不算，但是我们要看这70年怎么经过，还有这个三个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大概稍微的做一个简单的复习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约兰呢是约兰，当然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历代之下怎么形容约兰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21章第1节，约沙法与他列祖同睡，站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。约兰有几个兄弟，就是约沙法的儿子亚撒利亚、耶歇、撒加利亚、亚撒利亚、米迦勒、示法提亚，这都是以色列王约沙法的儿子。他们的父亲将许多金银财宝和犹大地的坚固城赐给他们，但将国赐给约兰，因为他是长子。好，现在你看圣经怎么形容约兰。我们说过，就约兰就是娶了那个谁呀、啊？就是和这个耶西别的女儿结亲的那一位。那第4节，约兰兴起做他父的位，奋勇自强，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。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，明白吗？因为这个时候呢，所有在世界上的王国都是这样子的，等到权力斗争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常常看见。但是怎么会想到在南国坐在大卫宝座上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？所以这个是很难的。所以约兰登基的时候32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。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，稀奇不稀奇？他明明是犹大王，他怎么会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呢？与亚哈家一样，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他就把全国上下都带领去拜偶像巴黎，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得罪神，很清楚很清楚得罪神的。所以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。你看见这一次神可以把约兰这家灭掉，但是因着纪念和大卫所立的约，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。所以很明显，凭着约兰的情形来说，实在说来，神可以就把他迁灭，但神没有这样做，神没有这样做是因为